书接上文，张国焘啊盛情邀请贺龙到他的住处，说有一肚子话想跟他说，那个诚恳劲儿、热乎劲儿自不必说。贺龙是盛情难却，只好一口答应下来。朱德等人都走了之后，张国焘拉住贺龙的手，是边走边谈。书中代言，张国焘为什么盛情邀请贺龙到他的住处，有用意啊。张国焘不白给呀，脑瓜好使唤，因为他现在在中央大搞分裂，另立山头，又成立个伪中央。你要成立伪中央，手底下没人哪行啊，得有四梁八柱啊。贺龙是他最主要的人选之一，因为贺龙啊在红二方面军威信极高，一呼百诺呀。他要想跟党中央分庭抗礼，没有人能行吗？尤其像贺龙这样的人，如果把贺龙给拉过来，他的大队人马过来，张国焘这野心就能得到实现。如果得不到贺龙，那就玄乎了。因此他把赌注就下到贺龙的身上了。他有充分的把握和信心，凭着两行伶俐齿、三寸不烂舌，要说服贺龙。这是他的用心。贺龙也不傻呀，贺龙别看谈笑风生，心里做得有数，警惕性是极高啊。心说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你有千条计，我有一定规啊。等进了屋里，他一看呢，贺龙为什么吃惊呢？呀，这屋里是富丽堂皇啊，桌椅板凳一色是名贵的木头制成的，不管是几案呐、座椅呀、方桌啊，上头都铺着一色的黄绫子垫，而且是富丽堂皇，什么金佛呀、壁画啊、地毯呐、都闪闪发光。贺龙一笑，我说老张啊，哈，你要换上一套僧衣往屋里一待，你就变成了喇嘛活佛了。哈哈哈哈。张国焘也笑了，但是这么回事，因为啊，我们的指挥部暂时设在这里，喇嘛出于好心搬到其他的地方去了，所以把他住处让给我了。这屋啊都不是我后来装饰的，都是原来那一套，所以给了你一个错觉啊。好啊，坐坐坐坐。两个人对面坐下，张国焘从抽屉里头取出一条好烟来，拿出一盒递给贺龙，尝个鲜儿吧。这烟来之不易啊，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千里迢迢给我送来的，纯正的大前门，味道美极了。贺龙一摇脑袋，不行，我无福享受啊，我还是吸我的烟斗吧，这玩意惯了。张国焘抽烟卷，贺龙吸烟斗，有人献茶，两个人是边抽烟边喝茶边聊天。张国焘呢吸着口烟说了话了，文长啊，今儿个就剩下你我二人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，你愿意听？贺龙一笑，我说老张啊，你我相识多少年了，在我入党的那天，就是第一次党小组会上我想说过的这些话，也许你能忘了。论年龄，你同恩来都是我的弟弟，但在政治上、思想上，你们都是我的兄长、我的老师。这话你还记得吗？张国焘点了点头，文长啊，你说的这话我至今也没忘啊。啊，文长，我非常喜欢你的为人，直爽、热情， 所以啊，有些心里话才想跟你谈。文长，说句实话吧，最近我心里头很烦闷啊。一次方面军会合之后，我提议把部队带到新疆去开发，这是从革命的前途来着想，避敌锋芒，养精蓄锐，这有什么错？结果却落了个分裂党的罪名，你说这不是冤枉死了我吗？因此我心中是倍感郁闷啊。你贺龙是我们党杰出的军事家，你转战南北经验丰富，不用我说，你分析分析，如今中央又要我们北出甘陕，你看看地图，你想一想，北出甘陕首先要过茫茫的草地，草地那什么地方，那是阴森可怕，鸟兽皆无啊，连当地的蛮人都不敢过，你说非要让我们过去，那得费出多大的代价，得死多少人，得遭受多大的损失。再有，据我所知，甘陕之敌呀，那太多了。张学良光兵马就有20万，杨虎城手中也掌握着10万大军，再加上胡宗南、毛炳文、王军等部加在一起，人马不下50多万呢、啊，还有马回回的骑兵。你说这毛泽东、周恩来电报说他们与奉军搞了统战，我不相信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凡是反共的总会反共，水火是不能相容的，怎么能就搞统战呢？哎，张国焘说到这儿愤愤不平，喝了几口水，抽了几口烟，又接着说，我们三个方面军加在一起，你知我知啊，总人数不超过7-8万人，而蒋介石在陕北现有50多万兵马，他还可以从全国各地调几个50万人来，你说人数相差太多太多了。再者一说，陕北那是什么地方，贫瘠民穷，到那时我们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喽。哎，你说这明明摆着的事儿，他为什么毛周等人就固执己见呢？嗯，贺龙半天没说话，但他想了想，说了一句：“我老张啊，你是不是把形势估计的太悲观了吧？”不是我悲观，是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他们决定的太冒险了。在中国的西康、西藏、青海和新疆，再加上四川西北部和甘肃的北部、西部，整个华西辽阔土地大约有500万平方公里左右啊！有多大？相当于10个法国、20个英国、15个日本。我们苏维埃如果在这片土地上取得胜利，那会具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。你说我坚持的有啥错？为什么他们就听不进去呢？贺龙点了点头说，你的想法挺好，不过你不要忘了，现在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我们党一再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发出抗日呼吁，我们长征一路行走就宣传北上抗日，而将至抗日前线的时候，却把红军拉到了远距抗日前线的华西，这要遭到全国人民指责的，蒋介石也更有借口攻击我们的党了，这一点你想过没有？张国焘苦笑了一下，摇了摇脑袋，文昌啊，我们的教训可是太多喽。想想吧，创建10年的三大苏区怎么失掉的？哎，眼下 我们仅有几万红军了，还要钻到敌人的腹地去打日本，这岂不是飞蛾投火吗？失败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呀、啊！贺龙听到这儿不爱听了，我说老张啊，你别忘了，三大苏区的丧失全局我不清楚，就拿洪湖来说，我说不是敌人打垮的，是我们自己杀垮的。有多少好同志没有死在战场上，却牺牲在自己人的屠刀下。如今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岛的领党地位，我们无论如何要尊重这样的中央啊。张国焘不爱听了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。哎，文长啊，你对毛泽东怎么就那么有感情呢？在我的记忆中，好像你们没见过面儿，而咱俩却是多年的老友了，对不对？贺龙说：“是啊，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到毛泽东的面，可是对他的为人，他的才干，我却听了许多许多。如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北上抗日，这会得到全国同胞的赞赏和拥护的。因此我尊敬毛泽东，是尊敬他的正确领导。假如你特立言行正确，我也会听你的。”张国焘苦笑了一声：“文长，你呀，你毕竟是个军人，不懂得政治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先不谈这些了。”张国焘留下贺龙谈心，原想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把贺龙拉过来，没想到贺龙不上他的圈套，谈了一阵儿，他觉着白费劲，也就不愿意多说了。这一天晚上，二人虽然同睡在一张床上，但却是同床异梦啊。书说简短，在甘孜的日子里，任弼时、贺龙等对张国焘的斗争是既坚持了党的原则，又立足于对张的争取和团结。当张国焘指责红一、红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一计太多的时候，任弼时反驳说，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猜疑。当张国焘为其成立第二中央做狡辩的时候，任弼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你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。张国焘在一身正气的任弼时、贺龙等人面前是感到一筹莫展呐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中央发来电报，把四方面军的红三十二军归划贺龙指挥，同时把红二六军团改为红二军和红六军，三个军合在一起组成红二方面军。调整后的红二方面军的序列是：总指挥贺龙，副总指挥萧克，政治委员任弼时，副政治委员关向英，参谋长李达，政治部主任甘四奇，下辖第二军、第六军、第三十二军。第二军的军长由贺龙兼任，政治委员由任弼时兼任，参谋长由李达兼任，政治部主任由甘四奇兼任。下辖第四、第六两个师，第四师师长卢东升，政治委员冼恒汉，参谋长唐建伯，政治部主任刘亚球，第六师师长贺炳炎，政治委员廖汉生，参谋长常德善，政治部主任刘行，第六军军长陈伯钧，政治委员王震，参谋长彭绍辉，政治部主任张子义，下辖第十六、十七、十八三个师，第十六师师长张辉，政治委员燕福生，参谋长杨曼，政治部主任刘礼年，第十七师师长贺庆吉，政治委员汤祥峰， 参谋长李克，政治部主任罗志敏，第十八师师长张振坤，政治委员余秋里，参谋长苏敖，政治部主任李信，模范师师长刘转连，政治委员彭栋才，参谋长陈宗尧，政治部主任王赤军，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，政治委员袁任远，参谋长郭鹏，政治部主任李干辉，下辖第九十四、九十六两个师，第九十四师师长肖兴怀，政治委员辛世修，参谋长彭尚坤，政治部主任曹家庆，第九十六师师长王尚荣，政治委员谭友林，参谋长刘花香，政治部主任于义光。整编之后，领导人开始商议北上的路线，最终按照中央的部署分为三路，左路是红二方面军的全部和红军总部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，由朱德率领；中路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，由徐向前指挥；右路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，由红四方面军的董振堂、董超率领。此外，又根据朱德的建议，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，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，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。这是朱德呀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安排。任弼时随总部行动，可以加强同张国焘的斗争力量；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，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，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到制约的作用。现在这万事俱备，红军准备出兵敌人的薄弱地带甘肃南部啊。在这儿我还要多说几句，就是中央的这个决定，贺龙听还是不听？贺龙要不听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也不是做不到。如果贺龙不听，听了张国焘的，把他的部队拉向张国焘一边，恐怕这历史就得重写呀。但是由于贺龙坚持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，毅然跟张国焘分裂，听从党中央的召唤与指挥，所以革命才得以成功。就在这一点上，贺龙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闲言少叙，书归前文。可部队还没等着出发呢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。原来张国焘说他曾经答应过送给红二方面军一部分粮食、衣物、牛羊，现在什么都不给了，理由是连他的部队都不够用，让朱德、贺龙等人，你们要想筹粮、筹东西，最好自己去东古喇嘛庙去筹措。张国焘就这时候可够歹毒的，对红二方面军来说，真好像是当头一棒。甘孜一带的粮食早已被红四方面军争得差不多了，尽管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在此地千方百计的筹粮，也只筹到了一点点呢。原来把希望都寄托到张国焘的援助上，没想到在部队即将出发之际，张国焘却来了这一手。说穿了，张国焘就是因为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没有听他的调遣，恼羞成怒，便以粮食来卡红二方面军的脖子。贺龙心里明镜似的，知道张国焘的手段的目的，他大骂张国焘没有党性，没有人性。红二方面军诸将见张国焘出尔反尔，不给粮食，十分恼怒和焦急。但此时甘孜粮食已尽，多一天也不能再待了，若往北上，尚需十来天的路程啊，均是茫茫的草地，没有人烟鸟兽，十天后才能走到草地中人烟比较多的阿坝。 而现在部队中的粮食每人按三两计算，就是一天吃三两，也只够吃七天的，所以大家都发了愁了。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，要长征不吃饭怎么能行呢？一阵沉默之后，关向英开口说了，张国焘叫我们去东古喇嘛寺筹粮，那里有粮吗？贺龙冷笑了一声，张国焘说话不如放屁，放屁还有点味儿。东古喇嘛寺的粮食早被他派人搞走了，而且只留下一点点钱，喇嘛们对此意见很大，是我派人把钱给补足的。关向英一听，把桌子一拍，张国焘他真不是个人呐、啊！我看这样吧，不如想个主意把他给框了，把他给扣住，逼着他把粮食交出来。别看贺龙也是性情刚烈的人，但是他不同意这样做法，一个劲儿的摆手吧，不可不可。因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很蒙骗了不少的人，这样做会破坏两军团结的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写封信说明发生的情况，报告朱总司令和任弼时同志，要先头部队在沿途尽量留下点野菜，再号召部队发扬红军的钢铁意志、团结友爱的精神，困难呢是会被克服的。贺龙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，会议之后大家便连夜向部队进行了动员。就这样，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由王震带着红六军打头，仅带着七天的口粮啊，咱必须说明七天口粮多少，每人每天按三两计算呢，就走进了茫茫的草地。咱们口头上老说，也听老人们讲过，走雪山过草地呀、啊，草地是个啥地方？草地是一望无际的绿烟烟的青草，没有树木，你看表面呢生机勃勃，然这里却是死亡的绝地，到处是陷阱，人马陷进之后绝无生还的可能。草地的气候恶劣多变，忽而晴空万里，忽而大雨倾盆，忽而冰雹铺天盖地。行军第一天便遇到了雨雪交加的天气，广大红军战士将要经受痛苦的磨练。